好，弟兄姊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想用十次的时间一起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圣灵。那我这一个系列的讲道名字叫做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个名字有没有一点印象，这其实是 J.I. 巴克写的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活在圣灵里》。那他的这本书的名字是来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弟兄姊妹如果可以，如果有圣经，请你发到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说，第五章的16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然后到25节又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这里中文说的要顺着圣灵而行，中文又说当靠圣灵行事，在 KJV 版里边就叫 Walk in the Spirit， 就是我这个系列名字的英文叫 Walk in the Spirit， 就是在圣灵里行走。所以 J.I. 巴克就用 Keep Step in the Spirit， 他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英文来做他这本书的名字。那我是想用活在圣灵里这样一个中文的名字作为这一个系列的讲到的名字。那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十次讲到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圣灵是谁，有两讲，第一讲是讲到圣灵的神性，第二讲是讲到圣灵的使命。第二个部分叫做圣灵的作为，那分成4讲，第一讲叫做圣灵的重生，然后是圣灵的内住，然后是圣灵的果子，然后是很多人关心的圣灵的充满，然后第三部分叫做圣灵里的生活。当我们知道圣灵是谁，又知道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正确的在圣灵里生活。分成4个部分，叫做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引导、圣灵与祷告、圣灵与成圣。而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话题，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需要用整本圣经来回答。所以我们常常在解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整本圣经来回答。所以我要用整本圣经来回答圣灵是谁，用整本圣经来回答圣灵的作为是什么，又用整本圣经来回答我们怎样在圣灵里生活。那今天是第一讲，是活在圣灵里的第一讲，题目叫做圣灵的神性，永活的位格。使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我来为大家念一下，这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一节，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提到父子圣灵，同时提到父子圣灵。当我们提到圣父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想到什么呢？我们很可能首先就想到创造天地的神。当我们提到圣子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那位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我们来自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脑子里会想到不同的东西。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你可能是不知道想到什么，是迷迷糊糊的，圣灵是谁不知道。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时间，你走过许多不同风格的教会，你可能会想到用方言祷告，可能会想到有些人倒在地上，你可能会想到有些人哭，有些人笑，有些人全身颤抖像触电一样。你可能会想到有些教会有先知发表预言，有些教会讲究医治，讲究释放。你可能会想到有些教会会追求能力，会追求恩高，而且可能不止一倍的恩高，可能要双倍的恩高。你可能会想到各种各样这些很特别的现象。弟兄姊妹，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对圣灵其实是模模糊糊的。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有一些人喜欢祷告说，圣灵啊，充满我。你是不是当你这么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把圣灵当做一个水龙头，圣灵一开着，里面就好像水就把我充满了。当我们祷告说，圣灵啊，求你赐给我能力，你是不是把圣灵当做充电宝？好像我们没电了，充电宝，我们的手机没电了，圣灵一插我们就有电了。当我们来祷告说，圣灵啊，请你来，我们看到有些教会是开始聚会的时候是这样的，圣灵啊，请你来，好像圣灵是这个聚会的特邀嘉宾。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往往是已经有一个假设，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对圣灵的一个印象。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一个为我们的需要服务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的情绪的强度，我的感受到这个东西对我影响的强度，就是圣灵充满的强度。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对圣灵的误解，不是因为我们误解圣灵，而是因为我们拒绝圣灵。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灵的误解不是真正的误解，而是拒绝。我们拒绝圣灵的主权，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自主的理性，加上一些属灵的语言。自主的理性就是我自己做主，我自己定义啊，叫做自主的理性。我不需要神，我自己说什么是圣灵就是圣灵，我感觉什么是圣灵那就是圣灵。然后我们加上一些属灵的语言， 因为我们需要圣经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到圣经里找出这一节，找出那一节来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就制造出一个好用的圣灵。所谓好用的，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趁手，它是一个水龙头，我需要它的时候，我们一开，我们用一个方法，某种方法一操作，我们把水龙头一开，我们就被它充满了。我们这样把那个充电宝一拿来一接上，我们的手机就有电了。我们需要它的时候，我们一吆喝，那位嘉宾就出现在门口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所以这是一个好用的圣灵，是个很好用的圣灵，因为它是为我们的需要服务的。弟兄姊妹，这种情形不只是发生在那一些很热闹的教会里，我们看到有很多教会就是这样的，很热闹哈，有方言，有祷下，有先知预言，有能力，有恩膏，有释放，有医治，很热闹。这种情况，我们这种制造好用的圣灵，这种情形不但发生在那些教会里，也发生在另外一些最安静、最正统、最规规矩矩的教会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活在圣灵里，最重要的不是要知道圣灵能做什么，圣灵做了什么，而是认识圣灵到底是谁。所以我这十次讲到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灵是谁，然后我们才可以认识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否则我们对他的工作都是误解的，然后我们才能说我们如何的活在圣灵里边， walk in the spirit， 与圣灵亦步亦趋，顺着圣灵行事，靠着圣灵行事。弟兄姊妹，圣灵是谁？圣灵是谁？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是谁，很可能我们感受到的圣灵只不过是我们自我的回声，是一个回音板。我们所追求的圣灵只不过是我们心中制造的一个偶像，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能够有平安，打引号的平安的一个宗教的产品，一个宗教的体验。加文说，我们的心，我们人心不只是没有信主的，包括已经信主的，我们的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制造工厂。我们不但会制造一些显然不属灵的偶像，我们还会制造一些看起来好像很属灵的偶像，包括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知道圣灵是谁，圣灵到底是谁。耶稣基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耶稣基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大使命是三节经文，有很多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他喜欢读两节经文，就是19节到20节，但是耶稣基督说的是一句完整的话。耶稣基督进前来，首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才说我们最喜爱听的那句话，所以你们要去，有个所以，没有因为怎么会有所以，所以不能挑挑拣拣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的名，在中文里边我们看不到复数单数哈，但是在英文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就体现了原文的单数，这个名是单数。父子圣灵，他们有三位，有三位，但是他们的名只有一个。那意思就是说，圣灵与圣父与圣子，他们同享一个神性的本质。圣灵不是一种工具，不是一种附属品，它乃是与圣父 圣子圣灵有同一个神性的本质，圣灵是神。那什么是神？我们没有办法给神下一个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来描述神，我们可以来描述圣经所启示的神是怎样的。所以我就用威斯敏这信条的第二章第一节这一段，可以说教会史上对神的属性描述的最全面最准确的一段，来跟弟兄姊妹介绍我们所信的是怎样一位神。我们不是给神下定义，我们没有权柄也没有能力给神下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来描述圣经所启示的是怎样一位神。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只有一位神，他是真的，他是活的，他的存有和无完全都是无限的，是至纯之灵，眼不能见，没有身体，没有部分，没有激情，永不改变，广大无边，永远长存，不可测度，无所不能，至为智慧，至为圣洁，至为自由，至为绝对，按照他自己永不改变至为公义的旨意的计划，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行作万事，至为慈爱恩典怜悯恒久忍耐，有丰富的良善和真理，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赏赐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但与此同时他的审判至为公正可畏，因为他憎恶一切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对我们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最全面的一段描述，是160多位清教徒牧师经过好几年的讨论祷告，开了1000多次会议总结出来的。那如果我们学习威斯敏的信条，你会发现它每一节后面都有括号，有一组经文来证明啊，来引证说他这个对神的描述是从圣经里来的。那我们从这些对神的描述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两种属性。这位神他是有属性的，他不是一个空的一个虚的一种飘渺的感觉，他是有实实在在的属性的。他有两种属性，两种属性，我们这里边列出来的所有这些神的属性里边，他有两类属性。第一类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比如说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自存的，这个是只有神才有的属性，所以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另外一种是可以传递的属性，比如说他的智慧、他的全能、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恩慈、他的真理。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就把这一些属性部分的传递给人，所以神有一部分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有一部分是可传递的属性。因此当我们说圣灵是谁，我们说圣灵是神。当我们说圣灵是神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圣灵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了那个所以他是神，不是。我们不是因为圣灵能做什么圣灵做了什么我们才认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是因为圣灵拥有唯独神才有的不可传递的属性。因为圣灵有些属性只有神才能有，所以他是神。我们看到圣灵有哪一些只有神才能有的属性呢？首先，圣灵是永恒的。希伯来书9:14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圣灵叫做永远的灵，它是永恒的，它不在时间里面，它在时间之外，它只能是神。因为唯有神是永恒的，所有的受造物都不是永恒的。 圣灵是全知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圣灵是全知的，他能参透万事，包括神里边的事。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圣灵是全知的，一位永恒的全知的，他就是神。不仅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圣灵是全在的。诗篇139篇7到10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所以整个7到10节就描述那位神的灵跟神自己一模一样，无处可逃，他无所不在。圣灵也是全能的，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是创造的灵，它是全能的，所以圣灵有神不可传递的属性。不但如此，圣经明确地把圣灵称之为神。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到四节是这样说的，亚拿尼亚欺哄了神，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自己做主吗？你心里怎么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圣灵了。所以使徒彼得很明确地说，欺哄圣灵等于欺哄神。前面一句说欺哄圣灵，后面一句说欺哄神。所以圣经明确地把圣灵称为神。圣灵不是被神差遣来的一个工具，圣灵是神自己在行动。圣灵不但是神，圣灵也是一个位格。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圣灵是神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圣灵是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活在圣灵里， walk in the spirit， 我们行在圣灵里，我们与圣灵同行，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靠着圣灵行事，是一种敬拜。我们跟神在一起就是敬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敬拜。我们不需要为神做事情，因为神是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永恒里边，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所做的就是在那敬拜，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敬拜。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像是在查经，好像是在查传福音，好像是在做饭，好像是在欢迎没信主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敬拜。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在全能的神面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敬拜，就是与这位主一起工作，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耶稣基督说，与他同负一轭，这轭是轻的，就好像小牛跟老牛一起走，同负一轭，所有的力量都是老牛在承担的，那小牛只是跟着他走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圣灵里意味着敬拜，意味着我们每一次与圣灵同工，每一次顺服圣灵，都是在敬拜他。这种敬拜带着审判。什么是审判？就是每一次敬拜，包括我们主日的敬拜，都在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顺服这位 圣洁的主还是把他当作听命的仆人。我们不管做什么，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在敬拜。那敬拜就带着审判，正确的敬拜就是我们把它当作圣洁的神、圣洁的主，因此我们应当顺服他。错误的敬拜就是把它当作听命的仆人，这位神、这位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传福音，可以帮助我们灵里边能够重新得力，可以帮助我们得医治、得释放。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圣灵的时候，圣灵是神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圣灵是神的时候，我们活在圣灵中就是敬拜。那我们又从圣经里边看到圣灵是自存自足的神。威斯敏斯信条的第二章，就是刚才我读的第二章的第一节，现在我读第二节，进一步的说神是谁。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圣灵是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神是谁。当我们要问圣灵是怎样的灵，是怎样，是个什么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因为圣灵是神，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所以神有什么样的属性，圣灵就有什么样的属性。所以我接下来为弟兄们读第二节，神拥有所有生命、荣耀、良善、祝福都在他里面，也属他所有。这个属性就叫自存自足，自己就存在，不需要别的存在，自己就足够，不需要外面再找一些才能足够，也就是圣经说的自有拥有。在他里面和向他自己都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他所造的任何受造物，也不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荣耀，反倒只透过他们、借着他们、向着他们，在他们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是万有的唯一根源，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在万有之上有着至高的主权，随己意借着他们、为着他们，或在他们身上行事。万有在他眼前都是赤路敞开的，他的知识无限无误，独立于受造物之上，所以对他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或不确定的。他在他所有计划、所有作为、所有命令上都显为至圣。天使、人类和其他一切受造物都当按他所喜悦的要求敬拜他、侍奉他、顺服他。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神是自存自足的神，他不需要任何他之外的东西，反而他是供应一切受造物。因为他是自存自足的，也就是永活的，也就是自有拥有的。所以这几个词其实是一个意思哈，自有拥有的就是他永活的，他的永恒力就活着，他一直活着，他不需要靠其他的才能让他活，才能让他生出来，又叫自存自足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认识这位圣灵是自存自足的神，也就是永活的神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圣灵是不能被操控的，一个自存自足的存在是不能被操控的。我们为什么能够操控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可以给他所需要的，然后他就反应我们、回应我们，是吧？所以偶像不是自存自足的，偶像有需要，偶像需要我们给他献上香、献上贡品、献上敬虔、献上侍奉，然后偶像就给我们一些好处。圣灵是自存自足的神，他不需要从我们这儿领受任何好处，包括我们的侍奉，包括我们给他荣耀，他不需要我们给他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无所求的，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操控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教会，当我们在祷告说求圣灵降临，我们其实是在想操控圣灵，我们其实是说圣灵啊，求你来配合我们的敬拜的设计，配合我们讲到的节奏，配合我们情绪的期待，我们希望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大家都很投入，大家都很着迷，我们希望圣灵按照我们的设计一步一步的来。所以我们拒绝圣灵，我们拒绝那一位不按照我们剧本行事的圣灵。这位圣灵是自存自足的，他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行事，他绝对不会受任何人的操纵，他绝对不会按照我们的剧本行事。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样，我们拒绝这位圣灵，所以我们会发明出各种方法。我们试图听过通过音乐，通过氛围制造氛围，通过祷告来操纵它，把它限定在我们设定的流程中。所以我们许许多多的奇怪的现象，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灵是谁，所以我们没有顺服这位圣洁的主，把他当作听命的仆人。我们也不认识圣灵是自存自足的神，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一些东西去操纵他。有很多听起来很属灵的，我们的竭力祷告，你正常用话语祷告不行，你用方言祷告，我们用我们的认罪悔改，我们用我们的热心侍奉来感动这位圣灵。弟兄姊妹，没有用的，因为他是自存自足的，他只按他自己的计划行事，他不会被人操控。第三点，我们要认识圣灵是谁，圣灵是位格。所以威斯敏特信条第二章的第三节说，在神格的合一中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本质一致，全能一致，永恒一致，父神、子神和圣灵神。父无中生有，既非受生，亦非发出，子在永恒里为父所生，圣灵在永恒里由父和子发出。这里的发出不是说有一个时间的顺序或者一个因果的顺序，不是的，只是描述这种永恒里的位格的关系。所以这段话很难理解，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要理解这段话，这段话就告诉我们，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中神格中的一个位格。所谓的位格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有理智、情感、意志的，可以跟我们建立关系的，可以跟我们对话的这样一种存在。圣灵不是充电宝，圣灵不是水龙头开关，圣灵不是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引力是一种能量，是一种能力，它是没有位格的，你不可能跟它建立关系，你也不能跟它对话。但是圣灵是位格，圣灵不是能力，圣灵是位格。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是有位格的特性的。圣灵有理智，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有他的意思，圣灵知道照着神的旨意去祈求，所以他是有理智的。圣灵是有情感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灵会担忧的，他有情感，他不是一种电力，属灵的电力。 圣灵是有意志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随己意，就随着他自己的意志把恩赐分给不同的人，不是我们摇动他的手他就可以操纵他，然后领受更多的能力，不是这样的。圣灵是一个位格，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操纵的一个能力，它是由理智、情感、意志的位格，它的行动是有位格性的。所以圣经在描述圣灵的行动的时候，他说圣灵会教导人。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自己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圣灵会教导人，教导这个动词只能用在位格身上，也就是用在有理智、情感、意志的存有身上，而不能用在一个机械的一个电力，属灵电力，用在充电宝上。圣灵会做见证，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只有位格才能做见证。圣灵能代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何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会代求的，他会代求。圣灵还会差遣人，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要去分派他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圣灵会差遣人，圣灵会禁止人。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圣灵会禁止，所以所有这些动词，我们看到圣经里用的所有的这些动词，教导人、见证、代求、差遣、禁止，只有位格才能有。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位格，我们不但要认识圣灵是神，认识圣灵是自存自足的神，我们还要清楚地认识圣灵是位格，它不是一种能力。弟兄姊妹，主耶稣宣告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大使命的第一句话，我们不可以放过。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当我们与圣灵相交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运行一个机器，一个属灵的机器，我们把开关一打开，我们就可以使用某一种能力。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与圣灵相交的时候，是与位格相交。这一位位格，这位第三圣父甚至圣灵第三的位格，他在我们里边施行基督的权柄。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领受圣灵的能力，乃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施行基督的权柄。没有任何东西是基督之外的。所以这意味着我们与圣灵相交，我圣灵的同在不是释放，而是降服。不是说我们在圣灵里边得到释放就可以随便的笑、随便的哭、随便的倒在地上打滚。弟兄们，根本就不是，是我们降服在基督面前。因为圣灵把基督得着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施行在我们里边，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不是一种更强的体验，不是我们感受到圣灵让我们头皮发麻，让我们全身好像出了电一样，一种 肉体的体验，而是我们全病的瓦解，是我们内心我们那个自我的全病，在耶稣基督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全病之前我们彻底的瓦解，向他彻底的投降。所以这是所谓的圣灵是位格，不是能力，不是我们可以操纵的能力，圣灵是位格。位格意味着他有权对我们说不，有权命令我们顺服，它不是一种非位格化的属灵的电力，不是一种情绪化的感觉。所以我们不能运用圣灵，我们不能抓住圣灵，好像 圣灵是个什么东西似的，我们不能释放圣灵的能力，我们只能顺服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时候祷告，你在说，你跟着一些人说，让我们释放圣灵的能力，你头脑中圣灵是个什么呀？是一条狗吗？光在笼子里，你要把它打开，要把它能力释放出来吗？弟兄姊妹，那是亵渎圣灵。圣灵不是充电宝，圣灵不是水龙头，圣灵是位格，是永活的位格，是自存自足的神，他有权命令我们顺服他，跟从他，他有权对我们向他的要求说不，因为不合他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去运用圣灵，我们不能去抓住圣灵，我们不能去释放圣灵的能力，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圣灵，因为他是永活的位格。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圣灵，他是关系的成全者。圣灵是三位一体中关系的成全者，在三一神的内部有永恒的三一的交通，三个位格的交通。圣经告诉我们，父爱子，子爱父。那圣灵做什么呢？圣灵是第三个位格，他见证并且成全了这个爱。圣灵是由父发出，也是由子发出。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说这个，我们要说的是圣灵是关系的成全者。所以奥古斯丁说，圣灵是爱的纽带。神学家巴文克说，圣灵是神一切工作的完成者。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在圣灵里被完成、被落实的。所以这位圣灵他从来不单独行动，圣灵从来不单独行动，他是神一切工作的完成者、落实者。他不是有一个圣灵单独的跑到我们这儿来，单独的做一些事情，不是的。他是借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做工。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与圣道一起做工。他要做什么工呢？把人在基督里带进父神所设立的圣约之中。圣灵、圣子、圣父，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借着圣道做工，把我们这些人在圣子基督里带进圣父所设立的圣约关系之中。他是关系的完成者，他是神一切工作的完成者。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圣灵借着圣道做工，把人在圣子基督里边带进圣父所设立的圣约关系里边。所以圣灵从来不单独工作。 J.I. Barker 说，圣灵就像一个聚光灯，圣灵就像聚光灯，它不是使自己成为焦点，它是照亮那位挂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作王的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追求圣灵到一个地步，我们聚焦于圣灵自己， 而不是基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在聚焦自己的感觉，我们追求的不是圣灵，我们追求的是自己的感觉，因为圣灵一定会把我们带向基督。圣灵不是单独工作的，因为他是关系的成全者，这意味着真正的圣灵的工作是借着圣道做工，把人更深的带进基督，更深的带进基督的身体教会，更深的带进父神，而不是给我们制造一种孤立的属灵时刻，提供一个私人化的宗教体验。弟兄姊妹，我们太多的弟兄姊妹所追求的圣灵，是期望圣灵给我们制造一个孤立的属灵时刻。所谓的孤立的属灵时刻，就跟基督没关系，跟父神没关系，跟圣约没关系，跟教会没关系，就是我私人定制的我的一个宗教体验。也许是一种兴奋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平安的感觉，也许是一种释放的感觉。弟兄姊妹，那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会不断的误解圣灵？圣灵是永活的位格。我今天用这个永活的位格这几个字来总结圣灵的神性。所谓永活的位格，意味着一，他是神，所以他有至高的主权，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他。他意味着他是自存自足的神，因为他是永活的，他不靠任何其他的，他就活得很好，他不需要任何三位一体之外的任何受造物，他就活得很好，所以他是不可操控的。我们不可以操控圣灵，他是位格，意味着他不是能力，他不是一个水龙头，一个充电宝，我们不可以说释放圣灵的能力，那是亵渎。他是关系的成全者，他施行救恩，他要把我们带进圣约里。所以因为圣灵是永活的位格，他有这样的使命，他有这样的工作，因此他的工作是最冒犯人的。圣灵的工作是最冒犯人的，他最冒犯人的地方不是要求我们圣洁，因为我们可以假装圣洁，他要求我们的是交出主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最喜欢消灭圣灵的感动，为什么？因为圣灵的每一次感动，真正的圣灵的感动，总是触及，总是动摇我们内心的宝座，他要动摇我们内心那个根深蒂固的从亚当来的如神能知道善恶的偶像崇拜。所以圣灵要我们交出主权，所以圣灵要我们走下宝座，把宝座重新让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位圣灵，我们就假装误解他，其实是抗拒他。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不谈圣灵，所以我们就制造另外一个圣灵。所以所有关于圣灵的误解，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外表，不在于这个教会唱歌的时候唱什么样的歌，是传统的歌还是现代欢快的歌，是唱歌的时候举手拍掌还是说很安静，是任何外面的形式。弟兄姊妹，对圣灵的误解根本原因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聚会喜不喜乐，活不活泼，根本的原因是我要坐在宝座上，不愿意交出主权，所以我反而用属灵的语言来包装悖逆的内心，重新定义圣灵。结果我们就有两大类的问题，我们不是把圣灵当作兴奋剂，就是把圣灵礼貌地忽略掉。我们第一种问题，很多教会是把圣灵当作兴奋剂， 他把这位永活的位格非位格化成一种可以被自己体验的感觉。什么是圣灵？圣灵就是我能一种感觉，我能体验到很灵。他把这位永活的位格非位格化成一种我可以解释的能力，我只要按照这个顺序如此这般一操作，我就可以感受到这种能力。我把圣灵非位格化成一种可以被自己操控的资源，我随时可以用，我只要操练，我只要操练那个说方言，我只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这个方言都是可以练的，很多方言可以练的，然后我就感觉到一种感受，一种体验，感觉到一种能力，我感觉到一种我可以用这种资源。所以当我们说圣灵赐我们平安的时候，真的是出于圣灵吗？还是说我们用圣灵的名神化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感觉？所谓神化就是把它变成神来的。我们常常说圣灵告诉我，其实是我们肉体这么想的，我们就把它给神化了。当我们说我们有不同的领受，我对这节圣经有不同的领受，但我们却拒绝被圣经和教会纠正，我们是顺服圣灵呢，还是用圣灵给自己打掩护呢？当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释放能力的时候，我们是真的追求圣灵，还是在追求解决问题？弟兄姊妹，真正的问题不是聚会有没有情绪化，而是以圣灵之名包装我们自主的理性，妄称神的名。实践妄称神的名。所以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不小心经验化了，用经验去解释神，是把圣灵，是我们真正问题是我们把圣灵降格成感受的感觉的制造者。我们所追求的圣灵是一个感觉制造器，是一个听命的仆人，是一个我们危机的时候可以随时调用的资源。所以弟兄姊妹，有许多的人他热衷于谈论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但是他们却回避谈圣灵的主权、圣灵的圣洁、圣灵的审判。因为主权意味着要推翻自我，把我自己从我心中的宝座上推翻下去，而恩赐而能力是可以作为我们可以用的资源，用来实现自我，用来获得我们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种对圣灵的误解，就是把圣灵当作兴奋剂。这些事情发生在许多很热闹的教会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种更可怕的误解，叫做礼貌的忽略圣灵。把圣灵当作兴奋剂，是把永活的位格非位格化成一种感觉、一种能力、一种资源。礼貌的忽略圣灵，是把这位关系的成全者当作一个陌生人，当作一个嘉宾。圣灵是关系的成全者，圣灵要把我们在基督里带进圣父所成就的圣约里边，所以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但是我们却与他保持距离。我们善于用各种正确的套话来与这位关系的成全者保持距离，来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借着我们的配偶来指出我们的骄傲的时候，我们就说属灵的人才明白属灵的事。当圣灵借着牧者的感动呼唤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律法主义。当圣灵借着圣经要求我们摆上的时候，我们说神不动我就不动。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话都是那么的属灵，都是那么的标准，因为我们不希望圣灵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能让圣灵来否定我们自己的判断，来拆毁我们自己的规划。我们需要自己来决定我什么时候需要圣灵来帮忙，我们要自己决定圣灵应该怎么帮我们的忙。我们希望圣灵是个水龙头，我要开的时候它就开，我要关的时候它就停。我们希望圣灵就好像一个笼子里的一个什么能力的一样，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说释放它就出来，我们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关上，我们的生活继续恢复平静。所以弟兄姊妹，因此我们就常常的关心圣灵能做什么，而不是圣灵是谁。弟兄姊妹，这种我把它叫做冷静的悖逆，比那些热闹的聚会更加危险，因为他用正确的语言包装了悖逆，让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圣灵就可以过属灵的生活，我们不需要圣灵就可以有属灵的侍奉。弟兄姊妹，这是矛盾的，这就好像说白的黑，黑的白一样，你不需要圣灵你怎么能过属灵的，属灵是属圣灵的生活，你怎么能有属灵的侍奉呢？我们说我们需要圣灵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忙，我们不是把它当作永活的位格，不是把它当作神来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关于圣灵的一切的误解，不是神学立场的不同，而是谁坐在宝座上。无论是那种情绪化的假顺服，就是我说那些热闹的教会，它是一种情绪化的假顺服，还是那些理性化的假顺服，就是我说更多的教会礼貌的正确的忽略圣灵。弟兄姊妹，本质上在我们内心的宝座上所做的都不是基督，而是那一个如神能知道善恶的人，那个如神能知道善恶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圣灵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圣灵是谁。圣灵是神，他是我们需要顺服的唯一能够，我们的反应就是敬拜他，顺服他。他是自存自足的神，我们没有办法操控他。他是位格，我们不能把他当作能力，我们要与他相交，要顺服他。他是关系的成全者，他所做的一切不是给我们制造一种体验，是要把我们带进圣约的关系里。所以活在圣灵里不是一种感觉，而是活在我们每日的降服，每日的交通中。因为圣灵是那位会说话，会引导，也会否定我们的决定，否定我们的人生规划的永活的位格。所以我们每一个决定都要求他引导，我们面临的每一个试探，每一个罪都要求他去致死。如果我们在崇拜中追求气氛却抗拒悔改，在查经中追求圣灵给我们亮光，我们却拒绝顺服；我们在侍奉中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却回避圣洁，这些都是一个非位格的偶像。我们所追求的这个圣灵是一个非位格的偶像。弟兄姊妹，活在圣灵里不是一套技巧，而是接受我不再是主的事实。因为圣灵是自存自足的神，他是永活的位格，所以任何试图怎样学习如何使用他，怎样学习借着方言祷告，借着各种所谓的属灵的操练来支取圣灵能力的这些想法，这本身就是个悖逆。弟兄姊妹，圣灵来不是为了赐下更多的能力， 不是为了刺下更多的感觉，不是为了刺下更多的套话，而是帮助来帮好来帮助我们实现自我。弟兄姊妹，圣灵来不是这样的，圣灵来是要拆毁我们自我，圣灵来是要把我们推下我们内心的宝座，好让基督来做王。所以弟兄姊妹，活在圣灵里不是越来越感觉属灵，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不会自己感觉到越来越属灵，而是越来越无法忍受自己。弟兄姊妹，一个活在圣灵的人不会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属灵，而会越来越感觉到无法忍受自己，因为圣灵是关系的成全者，他要把我们带进圣约里边，他不会来让我们越来越自信，我要发预言，我要做先知，我要告诉你你要跟这个人结婚，我要告诉你2026年是一个美好的一年。弟兄姊妹，他不会来做这个事情，他不会让一个人越来越确信自己是对的，而会让一个人越来越快的悔改，拒绝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借着圣子基督进入圣父所立的圣约里，这叫做关系的成全者，这是他来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刚才这段大使命的经文我再读一遍，所以你们要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圣灵给我们能力的根据。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是基督来的，基督的权柄来的，做什么呢？不是让我们感觉好，是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是去见证他，去完成大使命，让我们活出基督，也引人归向基督，归进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里边的圣约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记不住圣经，圣灵会让我们想起来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就是活在圣灵里。因为基督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与主同在，就是我们活在圣灵里的实际，这就是活在圣灵里。所以圣灵从来不会让这个聚光灯聚向他自己，一个聚光灯是不能聚向自己的，他是让我们聚向基督，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在追求一种好用的能力，还是在追求一位会否定你但却能使你得生命的主呢？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圣子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当他复活升天以后，你又和圣子一起拆下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父神，求你让我们真正的认识那位圣灵，圣灵求你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你是自有拥有的神，你是自存自足的神，你是永活的位格，你是关系的成全者。求主让我们借着认识你，才能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才能活在你里边。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